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在今天的节目里，蔡伯文牧师将和我们分享我们今天该如何活在主复活的大能和恩典里。
复活在主，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主复活的大能里。耶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依靠，即使行在死荫幽谷中，耶稣仍然是我的希望。在这个充满忧伤的世界里，虽然你我都难以逃避肉体的死亡，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他每天给予我们能量和希望。神的恩典将一直的持续下去，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天。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的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如何彰显他对我们深深的怜悯，以及他复活的大能。牧师，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是讲述耶稣如何彰显大能的重要圣经章节，同时也包含圣经里面最简短而且男女老幼都喜欢背的跟记忆的经文，那就是来到拉撒路的坟墓之后，耶稣哭了。耶稣被人类死亡的悲痛所打动，他决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以确保能够救赎人类，使人能够永远免受死亡的悲伤。在耶稣哭了这一节非常简短的经文里，神彰显了独生子耶稣对我们的慈爱，不仅是因为他所爱的朋友的过世，而且是因为他要赎回所有愿意归信他而成为神儿女的人，以至于我们永远不再需要经历那让耶稣痛心疾首的死亡。
牧师的这番开场白实在令我们大家激动不已。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三讲。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十四节记载，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跟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儿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的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约翰福音11:53记载说，耶稣晓得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他行了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神的身份以及人的特性之后，从那天开始，犹太人就商议要杀耶稣。55-57记载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大家都清楚，只要耶稣走进那里，就会被抓。各位还记得第16吗？多马说，啊，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多马实在是勇气可嘉，我们一起去受死吧。耶稣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12:1说，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耶稣回到那里，使自己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事情还没有结束，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耶稣的怜悯体现在哪里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经历死亡，却依然走向危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自己会从死里复活，完成救恩的计划。耶稣的怜悯不仅体现在他使拉撒路复活，而且还体现在他始终与选民同在。他了解世人所遭受的忧伤与痛苦，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一直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耶稣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现在你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耶稣拥有神的大能，如果他对我们有怜悯之心，如果他拥有大智慧，并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将他表达出来，如果他能够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以至于世人能看着他说，你真的与众不同，你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神，那么耶稣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向世人宣告这一切呢？复活在主，不仅在当时，在今天，并且在未来的每一天。如果我们想要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要明白他在我的生命中表达他的大能、智慧以及怜悯究竟有什么动机。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关注神的荣耀，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用大能和智慧向必要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而是谁需要听到这些信息呢？是我们。耶稣说，任何人只要信靠我，即使肉体死去，灵魂却还活着，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们只要信靠我，这复活的大能就会在你们的生命中运行并发挥作用。我们之所以对此感到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用神的大能和智慧向我们表达这一切，以便神因此得荣耀。这并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到六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本该是去救人的时刻，但耶稣却说，不，我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彰显神荣耀的时刻。所以他四天后才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拉撒路真的已经死了，所以耶稣才用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感到难以相信，因为耶稣所定的时间并非是我们所想要的时间，耶稣的智慧高于我们的智慧。我跟我的内人这个星期收到了我们的大儿子还有儿媳妇的来信，这封信呢包装的像是一份礼物，包裹上面有留言提醒我们，先别打开信，等我们打电话来之后再打开，不要像我们小时候偷看圣诞礼物那样偷看这封信哦。后来当我们打开包装，发现里面是几本书，书名是收养孩子是家庭的大事。我跟我内人都很兴奋，但我们体会到儿子跟儿媳妇的痛苦。这对年轻的夫妇都不得不面对多年的不孕症还有身体的一些毛病。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对社区以至于对世人的见证。他们曾经说，为了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收养一个孩子，我们要让那个孩子的生命变得有意义。这条路并非是我替他们选择的，也不是我希望的，但是我赞美神，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好的。神彰显了他的大能和智慧，这样的安排并不只是为了使神得荣耀，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这正是让我们感到很难理解的原因。我们经常听到牧师教导说， 神作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那我们总是点头说，从神学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难以相信，因为神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这话听起来感觉好像神似乎很自私。除非我们意识到，当神得荣耀也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神的作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任何人为我而活，信靠我就不会死，并且有永生。为什么复活在主呢？为什么神的荣耀在耶稣身上呢？因为这是为了使我得益处，这是为了要拯救我脱离这个堕落、充满伤痛还有艰辛的世界。当被死亡和黑暗笼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仰望那位得荣耀的主，因为他的能力和智慧高过我，神的时间和方式也恰到好处，超乎我言语所能表达的。在这个充满伤痛的世界里，我需要荣耀神。当我人生中遭遇到伤害，我可以仰望神，并且坚信神拥有大能和荣耀，他必安慰和帮助我。是的，复活在主，因此我要归向他。这意味着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的时候会走在死荫的幽谷，有时候会遭遇数不胜数的伤痛，痛苦的感受难以言语。我盼望着耶稣能够救我脱离苦难，盼望着靠着主的大能和光照，我们可以享受天国的恩典。复活在主，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主复活的大能里。耶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依靠，即使我行在死荫幽谷，耶稣仍然是我的希望。在这个充满忧伤的世界里，虽然你我都难以逃避肉体的死亡，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耶稣每天给予我们的能量和希望，神的恩典将会一直的持续下去，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天。各位朋友，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起我过去学生的故事，或许你听过了，但我还是要说，其中令我最感动的是贝瑞特。他年轻的时候，举家搬到了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结婚30年，并且生下了5个孩子之后啊，他的太太写了一本书，这样描述他们的经历。我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去了那个地方，或许是为了维持生计。多年来，我们勉强处在贫穷线之上。我不知道我会和那些大部分时间在少年关护所或者监狱里，但听过福音的人住在一起。也不晓得我会与靠出卖肉体谋生的妓女、吸食毒品或受男友毒打的女人合租一栋房子。我甚至不晓得我的孩子们会受毒害，他们的朋友经常很属灵的和我们同桌吃饭，却无心向学，并且经常出入监狱。那个小孩没有父亲，经常在我家厨房里面烤饼干，并且跟我的儿子一起抓蛇。有一天，他居然在街上躺在血泊中。我不晓得在我深感悲痛的时候，耶稣居然医治了我。当我们忧伤时，耶稣借着这样的忧伤使用我们，尽管我们不配，但耶稣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是有盼望的。在这之前，我们只看到了黑暗，感觉到自己似乎走在死荫幽谷里。我不晓得经历这些痛苦之后，我能够为主使用，并且活在圣灵的光照中，多次见证主的复活大能。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本身都生活拮据，交不起房租，却依然收养了因为父母吸毒而遭离弃的孩子。有位妇女在看到了一位未婚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进一所废弃的房子，并且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那里，于是他收养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吸毒的男人也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并靠主戒除毒瘾。遭受父母性侵的女孩也可以靠主得医治并帮助他人。我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主复活的大能，因为复活在主。当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日复一日的变得更有意义了。好，他写的文章我就暂时读到这里。耶稣复活的大能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即使面对死亡，即使伤心欲绝，靠着这种大能，我们依然可以重生，重新有盼望。这是实实在在的盼望，因为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我相信这是神的真理。耶稣也呼吁你相信这真理，任何人只要为主而活，信靠他就不会死，而且会得到永生，因为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心中。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复活升天，他现在与我们同在。天父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内心真实地感受到这一切。我们深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面对死亡和痛苦，但是你的独生子知道这一切，只要我们归向他，被他使用，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并彰显神的大能和智慧，让世人晓得信徒活着是有永生和盼望的。慈爱的天父，求你赐予我们这样的盼望，并使用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牧师，在今天的信息中，耶稣说，任何人只要信靠我，即使肉体死去，但灵魂却能复活，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所描述的复活是在天国才有吗？还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体验到呢？
这两者都是肯定的。对于这两个问题，神学家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不是吗？
没错，
我们信徒在天国有份，这话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天国，因此复活在耶稣，生命也在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正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但同时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与他连为一体。那么我们是在哪里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实实在在的属灵地位，我们在基督里是安全的，因为我们与主连为一体，所以心里有平安，灵里有喜乐，父神的爱已经属于我们了。我们现在已经真实地感受到天国的存在了，虽然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在天国已经有份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已经将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在天国有份，但是我们依然会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依然会经历很多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天国还没有真正的降临，但是在灵里我们已经尝过了天国的滋味，这点很重要。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提到过，有一次傍晚时分，我带着孩子在树林里散步，我们走了很远，打算回头的时候，突然，哎呀，发现天太黑了，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于是我们一直走，以为我们很清楚木屋的位置，但是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弯弯曲曲的，根本没有办法回到家。我心里想，哇，糟了，我们迷路了。对于在我身后的孩子，我也只好转身对他们说，我们迷路了。可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我透过树林，我看到了小木屋的灯光了。所以当时虽然我还没有到家，但是我已经感觉我离家不远了，我已经完全的放心了。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完全平静下来，虽然我还没有进到家里，但是我的心已经感觉到灯光在照耀我了。这就像我们感觉到天国的真实存在一样，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享受到天国的快乐，但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大家庭里了。
牧师，您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天国真理的美妙画卷，我们非常的感恩。关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我们看到耶稣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是否应该牢记耐心等候神的出现和帮助是必须的功课呢？
是的，圣经反复强调这一点。耶稣在行了神迹或教导门徒之后，他会对门徒说什么呢？他都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因为神迹本身激起了法利赛人更大的嫉妒和愤怒，因此如果耶稣过早揭示了他的身份，那么他要在选民中成就的公义、完美和见证就不完全了。因此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耶稣为人类所成就的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该谦卑，什么时候该彰显大能，什么时候该被高举，以至于人们会说，耶稣是主，我真的需要他，他把自己给了我，我现在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哇，牧师，您的话真是鼓舞人心，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